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呢，要把这个实地的这个法云地呢，那么把它讲完，那算是今年呢已经实地菩萨完成了。我们再怎么样去这个安排，也没有安排的这么好啊。实地菩萨哈，在一年哈，这个那么最后这一讲呢，我们刚好完成了实地菩萨。我们在每一次听讲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这样子提醒的。我们此刻我们就在普光明殿里，我们的心是光明的，十方法界十方菩萨都在普光明殿，护法龙天也都在，所以我们呢，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有这一份殊胜因缘，要心存感恩之心，要报佛恩，那是一个我们在听讲的时候应该有的一种发心，一种出发心。菩萨出发心呢，功德是无量的，你要懂得出发心的因缘，那么这个学佛呢才会越来呢越顺利，能够及早的开悟。我们今天呢是接着上个星期呢给各位讲，从善慧地要讲到法云地。我们讲到善慧呢，是指说我们所用的这个十个波罗蜜，这些智慧，这些法慧呢，我们真正的善于运用，所以我们就像披上的披甲，执起了瘴气，我们可以真正在这个啊多苦的人生，我们可以活得啊欢喜，我们在这个地方自己能够真正的战胜很多的魔障。那么今天呢，我们讲法云地的。法云地呢，可以说我们在学佛啊，学法，那么以学生在三皈依三种学习，在戒定慧里头，我们通通最后融汇在法云里头。什么是法云呢？哪个地方不是没有云的？我们常常讲吉祥云，所谓的吉祥云就是说它很多的意思，而且呢是云来云去的意思，就是随时可以来随时可以去，很自然的悠闲的都存在着。这一个佛法让我们的生活呢就如同祥云一样，叫做法云地。而如同祥云一样的法云地呢，那当然指的是指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完成实地菩萨，完成实地的功德。那么过去呢，也我给各位说过的，在老和尚哈，那么给我们的一个教训里头，总是提到三件事情。一个人一定要一对好眼睛，一个人要一对好耳朵，或者一个人要一个大肚皮。你仔细去想想，其实老和尚们提这问题都是从实地菩萨这个地方来的。你看啊，从我们最后的这个几地啊，我们谈到这个不动地，到善慧地，到法云地，我们开始讲到了啊，菩萨的腹啊，讲到菩萨的脏，菩萨心。我们善慧地就是讲菩萨的盔甲脏器，那么法云地就是要讲菩萨的手，菩萨的眼，眼耳鼻舌身意，菩萨的行住坐卧，坐卧。所以在老和尚所讲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三件事情呢，那么说我们要有一对好的眼睛，要有一对好的耳朵，还有一个好的肚皮，这是从这里来的，都是跟我们这个从实地这个地方啊，这个普慧菩萨他所问的，而普贤菩萨他所答的。 我们有时候会这么讲，如果听这个老法师老和尚们这样给我们叮咛，说人世间有三件事情是修行上最重要的啊，你很容易了解哦，要一个好的眼睛，一对好的眼睛就是正金刚正眼，我们有个真金刚正眼，那看什么东西呢都了了分明，看得了了分明，不止了了分明，我们看一个东西我们自然会看到的明亮面。一个人之所以会产生很自私的原因，你知道他是什么原因吗？因为他有一个坏的眼睛，他的眼睛所看到的都是周遭的人都像敌人，所以我得保护自己才可以，他为了保护自己他就变得很自私的。一个人看什么事情看到这里也看不惯那里也看不惯，那么他就是一个坏的眼睛，为什么？他看到的是消极面。一个人相对的，他是一个好的眼睛就不同了。今天有一个人给我们讲几句话，那几句话就是跟我们的意见不同，但是他还是会听到那几句话的意思，会听得很清楚。也许那些话他没有道理，但是他也就看得到，哎呀，这个人他讲这个话，那是因为他的内心里头，他会看到这个内心里头有一些障碍，我们反而要同情他。但是他是金刚正眼，他看事情，他了解。但是有的人就不是了，他看到有人还给他做一点点啊，这个指正的事情，他看到了以后他很不高兴，他几乎不能接受，啊，不止不能接受，还要很快就跟人家起了一种冲突跟对立。这一双，这一对好的眼睛是每一个人都要培养的。你在日常生活哈，看的太多了，有的人啊看到的东西啊，在家里里头看到家庭的东西，稍稍有一点点坏了丢。啊，那是坏眼睛。家里里头啊，有一点点啊，这个每一个人彼此之间，他老是挑人家的这个错误的行为，那是坏眼睛。做父母亲的人要对自己的子女，当然他的错的要纠正他没有错，但是我们也要欣赏他。我们也要对他好的地方能够看得出来，有时候甚至于在一个行为里头是错误的，可是这一个错误的行为里头还是可以看到很亮丽的一点，可是我们没有留意到。我不晓得是不是给各位讲过这个故事，有一天我到这个警官学校去演讲去了，我早一点到，就跟警官学校接我的这些研究所的这些学生就一起聊天。那好多年前了，谈一谈，我就问，说：“哎，那你怎么会走到这个警戒这条路来？”我们这警官学校的研究所的学生，他是已经这个做了好几年的警察的工作，再回去进修再去读书的，他跟我讲，因为一个老师。我说那是怎么回事？一个老师，我最关心老师了，你说说看。他说这个老师呢，他给他的影响很大。他说他在中学的时候，经常呢在学校里头闹事情。他有一个坏脾气，而且又多管闲事，他爱多管闲事。人家讲几句话，讲的他不动听的，虽然跟他无关，他也要插手去给人家管，说你讲这样是错的。人家呢，这个他看他路见不平啊，他就会拔刀相助，不行跟人家打一架，就这样一个人。所以训导处呢是他的常客，他常常到训导处去 你知道常常打架的人，常常到训导处去，总是一会儿被申诫，一会儿被记警告啊，有时候记小过啊，累积了很多以后就变成记一个大过。有一天呢，在穿堂上都给他贴一个，就是告诉通知他说你记一个大过，告诉他了要记一个大过，贴出来。那一天他看到了好伤心，这贴出来的今天，那当然通知也寄出去了。那今天晚上回去怎么去面对自己的父母亲？很难过，所以在教室里头坐着也很难过啦，愣在那里啦。有一个同学来跟他讲说：“哎，导书找你去。”这个导书呢，就真的要找他了。他想，老师找我还有什么好事情？还不是一样再骂一顿，反正就是骂嘛。所以头低低的就到这个导书休息室去了。没想到这个老师叫他坐下来，给他倒了一杯水。然后两个人对坐着，定定的，两个人还对坐的。然后这个老师呢，好像迟疑了半天，想了半天，突然间才冒出一句话。他说：“孩子，我告诉你，一个人可能为别人去打一架是一件很了不起的行为。”这话讲完了以后，这学生说：“哇，阿龙把天的地方的位，是不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呢？这老师今天是不是说错话了啊？”他说：“我告诉你，是真的。这社会就是要像有你这样的人愿意去主持正义，这社会才能够安定；就是要像你这个人愿意去管闲事，那么那些弱小的人才得到了保护。不过，孩子，我要告诉你，一个人呢，去管、去帮助别人是好事情，我们要学会解决问题才可以。从今天以后，你要学习解决问题，不要。”变成铸造问题，要去帮助人家要有方法啊，要去济弱扶贫要有方法，跟他讲这个事情，说你是对的，但是要有方法。跟他讲完了，话倒是很简单，讲完了这学生要出去，跟他好，那你就回去吧。要回去了，也走到了这个老师跟他出来，到了看他走到门口了，又把他叫住。他说：“我告诉你，像你这样的人将来去考警官学校是最好的。”这个孩子就是这样走到警官学校来。我很好奇的问他，我说：“哎，那你现在对你的工作满意不满意？我们这是讲生涯辅导的，你满意不满意？”他跟我讲：“啊，想都好，我鸡婆兼杂草做警察。”他说：“鸡婆兼杂草做警察。”想读后这一讲，我说：“诶，这里面真有道理。你看，我们孩子跟别人打架啊，这个起冲突，都是一个我们一般来讲认为都是一个坏事情，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我们压根儿从头到尾就认为这件事情是错的。可是呢，这位老师却不同。”他确实有一个好眼睛，他这一对好眼睛看到的是看到一个人亮丽的特质，就因为他看到这个亮丽的特质，就把这个人从一个错误的当中把他栽培出来。教育事实上跟人际关系是完全一样的，人贵在沟通，人也贵在彼此之间真正懂得鼓励。有慧眼的人，他的一生当中他很有福报，没有一双慧眼的人，他一辈子你是再好的环境，他还是挑东挑西的，他还是一点都没有福报。所以人家确实有一个好眼睛啊。我们刚刚讲说一对好眼睛确实是如此哦，我不是给各位讲过吗？你真的是跑到山上去，你去走一走，一对好眼睛的人所看到的东西处处都是美的。哎，他会发觉这个羊肠小径的那个山路突然间伸出一朵小小的小野花，风吹的摇啊摇的，这对好眼睛的人一看，他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这朵花在笑，看到这朵花在招手，看到的是这朵花在那个地方是何其的自在而芬芳。 你把我刚刚这个话把它写起来，它就是一首诗。你不会押韵也没有关系，那叫现代诗。它就像是，所以人要有一点诗心，作诗的诗，心情的心啊，要有习心在。一个人没有诗心，他就不是作诗的诗了哈、啊，是像诗一样哈、啊，诗篇一样的心哈、啊。这个诗篇的心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好眼睛才来的，才看得到的。当然要有好耳朵才听得到的啊。所以我们说啊，在日常生活里头，你看到的，你所欣赏到的就是很多。你对你家里的人，你在常生感恩。所以有的人为什么会感恩？有的人为什么不会感恩？会感恩的人，那个对一对好眼睛，他是啊。他是有金刚正眼，他看东西就看他明明亮亮的啊，他看着堵堵荡荡的，他看到是亮亮丽丽的，你所看到的是窝窝错错的，你所看到的是一些消极的愤怒的，他就不醒了啊。有愤怒的，你看到一个愤怒的人，有的人说那个人怎么那么愤怒，有的人说嗯，那个人在仗义执言，那就看你了，看你那双眼睛是怎么看的啦。你看那好眼睛，所以人也需要一个好的耳朵，耳朵是顺风耳，我能听东西听得很顺。孔夫子说几岁的时候才耳顺呢？60岁都快要聋掉了才耳顺呢，可是他很不容易啊。他并不是讲耳朵听得聋子不聋子啦，是耳朵听东西听起来一听就知道他内心里头是什么名堂，你很清楚，你听到那些东西一听呢就得到他的启发。所以我们过去给各位讲的无情能说法，是因为他一个好一对好耳朵，所有的一切的自然现象，所有的一切声音，他通通能够为他说法。其实观世音并不是只听你哈、哦，在那求着说我苦啊，观世音你赶快来啊。观世音如果他只是听这些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来救你了，他也差不多了。观世音是观世间所有无情说法的音，通通会看得到听得到，它是一对好的耳朵，是真正的有神通的耳朵。这个耳朵所听到的声音，就是凄苦里头它还是会看到凄苦里头的另外一面，就是在快乐的里头它还是可以看到快听到快乐的真正的另外一面。所以它能够听世间的一切声音，所以有一对好耳朵是很重要的，不只听话而已，应该是能够听到我们种种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切声音。你不信你试试看，现在大家都很专心，你是不是把你的精神突然间移过来来听那个冷气机的声音？现在请听听看，那像不像大瀑布的声音呢？你有没有去过？你见如果没有去过，你也可以想象那个大瀑布是什么样子。我去过尼加拉大瀑布，就是这个声音。那就看你的耳朵行不行呢？过去我家住的一个小巷子，那几年前小屋子，那这条巷子呢，因为两个牌房子都是盖得高高的，所以共鸣很大。一到夏天了，哦，这冷气机大家一开啊，你把窗户打开了，太大声了，它还会共鸣的，很大声，又热。可是你把它打开，声音很大；你把它关起来，别这个打开声音很大，别人的热流还会往里头来；你把它关起来，又空气不足。我没有冷气，几年前了。不是现在，现在有冷气，现在好命一点了。那么怎么办呢？那就是打着赤膊就睡在地上，这最好的享受了。可是那声音怎么办呢？我想一想，哎，既然睡不着觉，这么大声音那就好吧，那声音不就像瀑布吗？那就好好的听吧。哎，这一听呢，觉得全身舒畅，那就睡着了，当然很好睡了。所以你会发觉 李白所讲的脱金挂石壁，漏顶洒松风，不只在漏顶洒松风，而且你会感觉得到是在尼加拉瀑布附近脱金挂石壁，漏顶洒松风。那是要看你是不是有个好耳朵，我们可能很多东西都是因为耳朵的问题。当然人有一定的程度，某些声音的噪音大到一定的程度你受不了的啊，所以大家要懂得互相的保护，就整个的一个环境保护的问题，那是当然的。尤其是公寓里头，你住在楼上的人千万要给楼下的人留一点点啊，这个功德啊，不是，是留给自己一点功德，不是留给楼下人一点功德啊。你那个声音太大，走起路来啊，小孩子这样跳，楼下人承受不了啊啊。那么当然我所谓闻的意思呢，并不是说所有的声音来啊你通通都能忍受，你称为人，你一定有某些地方的极限你没办法忍受的。不过我们知道，我们懂得有一个好耳朵，我们能够去听闻。那么什么叫好肚皮？那就你能大肚能容的意思啊，那是只是这三个。所以我们看到在法源地里头啊，我们除了啊从这个不动地到善慧地，我们讲过了，菩萨富已经讲过了。我们今天讲法源地里头，第一个讲手，你的头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手才可以。那什么是好的手呢？他这里列举的十个手，他回答十个手，这十个手是不是你有十个头，而是你这个手有十种特质。你看涅槃手，手是什么？手就是你的思想所在。其实手啊，就是我们整个人的主宰。我们过去都称为心，都称为啊，每个人都讲心，但是佛经里头呢，手才是主宰，我们不用心，都是讲手，在佛经里头。你看，可是这个手呢，在佛经里所讲的这个手呢，其实呢，你看这个大佛顶手啊，大佛顶啊，手楞严经，大佛顶手楞严经，我们称为叫手楞严经。为什么叫做手呢？这个手字呢，就是你这个地方是一个主宰，那是手啊。在楞严经的那个经云呢，就是这么定的啊。那这个手是什么？这个手上有个大佛顶，手就是大佛顶的意思，那是手。所以你看这个手字呢，第一个呢讲到涅槃手，所谓的涅槃手呢，就是无能见顶的意思，就是更宽广的意思。我们知道涅槃就是空，我们的脑袋里头，我们这个手里头是无量无边的，那叫空啊。空并不是空空洞洞的空，是这个空，所谓的空本身是一种它最宽广的一种能力，一种最宽广的一种智慧，我们称为是涅槃。我们应该这么说，空的意思是这里面没有冲突就是空，这里面的有逻辑的一贯性它也是空，我们不执着也是空。所以空的意思不是没有，空的意思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心灵世界里头它存在的一种和谐的状态啊，这个和谐的状态是最具智慧的一种状态，那我们说叫做空。这空就是涅槃，涅槃手。我们常常在这个不经意中，我们有很多的成见，我们很多的冲突，有很多的偏见，这些东西被处理了以后就叫做空。那处理回到空里头的时候，就能够很清醒的去做回应，所以它叫做涅槃手。第二个呢是尊敬手，是一切人天都礼敬，叫尊敬手。这个手呢，我们的手呢是能够尊敬人天都能够尊敬的，那叫尊敬手。我上个礼拜到花莲去，那么到花莲去呢，在这个 国军英雄馆是不是？那么我在那里这个做了一场演讲，演讲完了，那么有一位年轻人呢，他就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在你的早上的演讲里头我也去听了，下午你的演讲我又来了，你在上午的演讲里头提到一个问题，我现在在下午你演讲完了以后要请教你的，你说了一个故事，讲到了这个全斗焕，韩国前大统领全斗焕，当他撕掉了政权要下野的时候，他们夫妻两个人啊坐着车子啊离开了这个官邸，等于是逃难到百潭寺来，那么在那里住了一年多啊，那么起先呢来到百潭寺的时候，那么他住到百潭寺来，他说那是冬天呢，积雪啊，归秋是很冷的天气，那么刚开始来说很苦。这个故事呢是韩国的一位作家叫蓝之寻他写的，蓝之寻是韩国的一个佛学作家，大概跟郑老师很像，写的都是跟佛学有关的，但是呢这个全斗焕跟他太太呢当时要到百潭寺来，百潭寺的住持跟他讲，你们如果要到这里来是可以的，我们同意，但是你来就要跟别人一样，不能够有第二种生活的方式，人家怎么睡你就怎么睡，几点起来拜佛就几点起来拜佛，每天要服劳役啊，做工作啊，劳动服务通通都要做，他说他们都答应了，所以他们才收他的。在那个地方呢经过一年多以后，在那里一年多他们有空呢就读蓝之寻所写的书，那么一年多以后呢蓝之寻来到了百潭寺，他知道全斗焕在那里，但他不知道全斗焕在读他的书，不知道，所以呢他就问一问住持说可不可以去拜访到全斗焕看看他，跟他谈谈这事情，住持说这不是我的事，我可以请人跟你联络，他们同意你就见他。结果全斗焕跟他太太知道了很高兴了，因为他们正在读他的书啊，他们有今天的改变是因为读了蓝之寻的书才有今天的改变呢，所以请他来，蓝之寻访问了他，他其中访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你呢来百潭寺我想一定很苦，他说对呀，刚来的时候积雪淫齿，窗户是纸糊的还不打紧，还破了一个洞，冷飕飕的风灌进来，跟他的夫人两个人将靠着紧紧的抱着，将来取暖要出去方便必须要走几十公尺外才一个茅坑，而且还蹲不下去，因为上面还积了血积了东西啊，还蹲不下去，必须要半蹲的状态来方便，早上起来要去铲雪，要去做很多工作，他说这些苦我都能接受，但唯独一个苦当时我非常痛苦，是什么呢？是每天早上四点摆响板，四点半要上早课，跟人家上早课的时候要跪下去，他说他跪不下去，千多万跪不下去，他说你知道的，我从军队里头出生，我当到大统领，我只有人家求我，我从来没有求人，我跪不下去。那是很痛苦的，尤其是早上不得不跪下去，因为我答应住持了一定要跪下去，那么跪下去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的委屈，而且感觉到自己受到很大的一种这种屈辱，那种感觉就很生怕别人知道他跪下去，他的感觉是这样，可是不得不跪，他说一天跪两天跪，跪了几天以后 跪了几个礼拜以后，也就无所谓了，就跪下去了，很自然。那现在呢，我选择了佛教当做我终身的宗教，我的信仰跟我的修行。谈到这里，这一位发问的年轻人他说郑老师，这个故事呢，在演讲讲完了以后，我们好几个人也在一起讨论，但是有的人认为跪下去这件事情没有，拜佛跪下去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应该，而我也认为要是我也跪不下去。我说你会跪不下去的原因是因为你不尊敬佛啊，你不会跪不下去的原因可能还有一个啊，你以为佛教只是一种工具，是教大家啊做善事的一种工具而已啊，但是你从来就没有打开你的心灵信仰之门，打开这个门进入那个世界，你会发觉那宽广无垠的世界，那是所谓开悟啊，只有开悟的人才感觉得到啊。可是开悟的人或者有这一份善根的人，他跟一般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会变得很谦卑，他会觉得自己渺小的像沧海之一粟，他会渺小的是自己呢，哎呀，这个宽广的东西，所有的日常的东西都变得非常值得尊敬，那个手叫尊敬手。我们当我们的心灵真正打开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得到的是这一点。所以各位，你千万不要以为宗教是教导人去做善事这样一种教育的一种方式，那是错误的。宗教是可以教人为善，但是宗教并不止于此，这件事情只是一小部分，宗教也不是仅仅在于做慈善工作，宗教也不只是仅仅在做一个社会工作，宗教最重要的核心是打开你的心窗，让你走出真正的心灵宗教之门，你看到了完整的宽广无垠的那个生命的世界，它是如此的令你欢心，它是如此的令你感觉到自在，那个时候回过头来自己会觉得佛是如此的伟大，佛恩是值得我们去回报。为什么要报佛恩呢？那就是我们现在感觉到是尊敬手，我们还要去注意一个事情，那就是说就以一个礼拜的一个观点来看，我当天还特别解释这件事情。我们在拜佛的时候，两只脚站的在那个地方，你要知道那是我们知足的所处，两只脚踏在那个地方，那才是真正我们脚站在那个地方，我们的心也来到那个地方。我们今天来讲堂来听闻佛法，我们的心也来到了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感觉到知足。为什么知足？你听起来觉得很入耳，觉得很有道理，所以你觉得知足。知足的意思是从这里来的，是你的脚所在，你站在那个地方，你整个的人投注专注在那个地方，啥内就在那个地方，所有一切都丰足圆满的，那叫知足。两只脚踏好了以后，两只手合起来，这两只手合起来那有多重意思的，一个是不二的法门，一个是事出世间法合起来的，一个是感情跟理智合起来的，你跟我其实我们是共命的，这宇宙之间是没有这样子的对立的，所以它合起来，它合起来变成一种我们花苞的可能性。各位，你在拜佛的时候是用这个花苞，是用这个生命亟待去实现的这个花苞拜下去，然后才开花，开花完了又合回来成为正果，然后你才起来。你为什么要跪下去呢？跪下去除了尊敬手之外，跪的本身，整个礼拜跪的本身，每一个关节，我们身体上的大的关节，从你头顶上的肩脊椎的整个下来的关节，每一个关节都是在活生生的在动，连你的膝盖你的腿的每一个关节通通都在动，甚至于 你这个花在开启的时候，连你的手指的关节都感觉到它全部都在动，是一种生命活力的一种展现。所以它是在这里起开的，它是一种行动，也是一种生命的柔软。而我们用这个东西，它是一种语言，而礼拜本身这种语言，用这个语言我们来表达，像读一部经来表达一种修行，是一种心灵的体操。而用这个东西，同时既是自己是在实践的，而用这个实践来供养十方诸佛，这就是为什么要礼拜的原因呢？我们没有看到这部分的时候，我们以为我怎么可以跪下去呢？啊，我是多么的伟大，怎么可以跪下去呢？连那个总统后来也都跪下去了。是的，所以一个人他没有一种尊敬守的这个人，他是无论如何没有办法进入宗教之门的。第三个是广大圣洁手，三千大千世界中最圣的意思。所谓广大圣洁的意思，就是说这整个的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那三千大千世界是无量三千大千世界，那么我们呢都能得到此圣洁。什么叫圣洁？圣洁就是我在这里有所开悟，得第一义谛，那就是圣洁。因为我们能够有所圣洁，所以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开阔我们的心灵。我们讲开悟的意思，其实是我们开悟了以后，心开了以后，我们才能够悟一切。心没有开，根本没有办法悟一切，叫开悟。开了我们的心，我们就能够看到很多，开了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心灵的世界。所以这宇宙的三千大千世界没有不进入我们心灵世界来的。那这样看来，三千大千世界又进入于一心呢，而这一心展开来却又是以三千大千世界密合的。我们再看第一善根手，那是指三界众生啊衔接供养的意思啦。第一善根手，第一善根啊，什么是第一善根？没有分别心的善根叫第一善根。什么是没有分别的第一善根呢？我们三界众生啊，无论是色界、欲界、无色界，所有的众生，我们都以平等心来看他，那是第一善根。我们现在别谈着说到三界的一切众生啊，我们只谈我们这一界的善根就好了，也不要谈我们这一界的所有的众生，我们只谈我们人的这众生就好了。我们人的是不是真正的彼此之间都没有分别呢？我们能办得到吗？其实真正讲没有分别的第一善根的，应该说男女本身不应该被分别字变成说男跟女的不平等，男跟女应该是平等的。过去印度啊，在佛陀呢啊之前，那男女也是不平等的。那么这个出家呢只有比丘，受戒也只有比丘，比丘女没有受戒。在佛的时候里头才是男女都平等的。但是你在经文里头你可以看得到还有一部分钱留着的，那就是女士身啊，她一定要将来变成男士身以后才可以证道，有好多的佛书都这么写，经文上也是这么写。但是那个经文有很多的东西是在佛陀之前，在他们整个社会的文化里头是有潜藏着的。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佛陀啊化导我们并不是要把我们中国文化全部都通通都推翻了，他也是一样，他原来自己本身在印度的时候也有印度本身的文化，那些东西在这个教典里头免不了他还残存的这一部分。但是佛本身他是讲第一善根手的，这里面是不起分别的。那么贺代众生手呢是成就哈、啊、顶 这个能够喝带众生的话呢，这个手呢就是，那么我们呢能够真正的能够对于每一位在众生呢有所启发，那么这个有所启发呢，就是我能对他有所承担，有了这个承担呢，那么也就是说，所以顶上肉髻的意思。我们在看佛像的时候，我们知道啊，我们说这个阿弥陀佛的头上一个肉髻，不是吗？你看他头上有没有一个肉髻呀？那个肉髻呢，就是喝带众生手的意思。我们也要学喝带众生手，也就是说为众生担当，为化导一切众生，四十八愿化导众生，才有这个东西。它是喝带众生手。我们有时候就奇怪，好好的头上怎么还长这么一个东西呢？那个肉髻的意思，它是喝带众生的意思。那么不亲见他手，就是说不会啊，这个有一种亲见别人啊，一切处呢常常哈、啊、都有一种哈、啊、能够这个尊重别人，不亲见他手。般若波罗蜜手，那般若波罗蜜就是这个智慧到彼岸啊，那么常养一切功德。方便智相应手，那是指的是那么能够真正去用同理心啊，去了解一切同类啊，互相一切有情众生，那叫做这个方便智相应手，能够方便智相应手，才能够方便启发啊，全遍的启发一切有情众生的。在这里，我讲一个方便智相应手，这个手是什么？在差不多十几年前，差不多十点吧，我路过这个从这个竹子湖到北新庄，就是阳明山公园那边，那边呢以前呢，现在有一个叫做什么自然植物的一个公园，在那里中间有一个湖泊，小小的池塘，那个池塘过去的水比较宽一点，但长了很多的杂草。那个时候我们在那地方经过去看一看，那里有鱼，那些鱼都是野生的鱼。那现在它开成很漂亮的一个池塘在那里，可是那个池塘里头的鱼是什么鱼呢？全部都是鲤鱼，红的那个叫鲤鱼，锦鲤的那种鲤鱼。那一天我们到阳明山去，这个啊去散心去，这个解说员就跟我讲，他说啊，你看这个池塘里头本来有很多的鱼，不只是有各类不同的鱼，这里面呢还有蝌蚪，还有青蛙，还有各种东西都有，水生的各种的小的这种就是水生的生物很多。但是呢有人来放生了，他们就拿着鲤鱼来放生的，他也放生，那就放生的多了。这个鲤鱼呢进来呢，就把原来的那些鱼呢通通都把它消灭掉。现在呢，现在你放生你觉得是对的，你放生了，放生的人以为自己放心了，但是你要知道你放了这些鱼的结果就是驱赶了另外一批他们原来在那个地方的一些鱼，现在都没有了，现在连青蛙连蝌蚪也没有了，现在给老烧弄断断，剩下的是那个红的那个锦鲤，就除此之外好像没有别的鱼了。我看一看，果然如此，到处都是。他告诉我，他说放生其实这种观念也是应该要理清楚才对啊。我说对的，方便智相应手，我们有方便智的时候我们才有相应，我们有相应的我们就不会去这么勉强的去这样放生。放生的观念是值得我们留意的，教化一切众生手啊，那么以一切众生为弟子，我们教化他。守护诸佛法眼手，那就是令三宝种不断，让三宝能够在我们的娑婆世界不断 不只是在娑婆世界不断，应该在十方法界都不断。所以这个手呢，是我们每一个人，等于是我们的一个在日常生活当中、修行当中，我们以这个为首，以这样子的呢，作为我们啊应该居心的一个宅地，所以它叫法源地。那我们再看它的眼，讲到眼的部分呢，那么眼讲也是讲十个眼，讲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智眼、光明眼、出生死眼、无碍眼、一切智眼。什么叫肉眼？肉眼就是你平常能看到的种种的形形色色叫肉眼，没，是不是？不过你要知道，有肉眼也是很难得的啦。最怕就是我们没有肉眼，你没有肉眼，我们怎么活下去呢？大家都有眼睛，就本来就有的，没有什么好让你难，好像特别珍惜的，这不对的。我讲个故事吧，也许你听过了，那就再听一次。这种故事讲十次，听十次都不为过的。有一天，我在政大给学生们上课，到三年级的还在谈自我实现、生命的实现、自我实现。我们的讲完了，我们学生就提一个问题说，老师，我一年级进来的时候在谈教育的目标，在帮助一个人自我实现，过实现的生活。我说对。到三年级呢，老师呢也在谈